前不久，我和黄师母在欧洲差不多有三个礼拜的短宣，今天有一些感想，特别用历史的神、宣教的主跟各位分享。神统管历史，神引导历史，整个历史向着神所定的目标在前进。好像飞机的驾驶员，他知道要飞多高，要飞什么方向，要往什么目的地去。圣经从旧约到新约强调宇宙万有的真神，他在指引着世上发生的事。神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主耶稣升天之前说，福音要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犹太全地到地极。神的话没有落空。当我在荷兰、在法国巴黎、在德国柏林看到这些先进的国家兴盛繁荣，但是我就想到主耶稣的时代，这些地方都是蛮荒之地。罗马帝国是以多瑙河以南、莱茵河以南为界，德国根本在莱茵河的以北主要的部分。那个时候日耳曼民族还是一个蛮族。法国、荷兰、莱茵河之南是罗马帝国的边疆之地，是放逐犯人的地方，特别是政治犯。各位知道圣经有三个有名的政治人物都被放逐到了法国，一个是亚基老王，大希律的儿子。亚基老统管耶路撒冷、撒玛利亚，不过只管了十年，公元六年，因为他是一个很残暴的人，又荒淫无度，产生民众的动乱，所以奥古士都把亚基老放逐到高卢，就是法兰西，以后改巡抚统治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地。巡抚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叫做比拉多，审判主耶稣百姓的要求，他就让主耶稣被钉十架。这一位比拉多公元三十年让主耶稣钉十字架，到了公元三十六年，比拉多有一次残杀了撒玛利亚人，杀了很多，引起暴动，所以又被罗马皇帝格老丢把他放逐到高卢，就是法兰西。再过三年，公元三十九年，又有一个，这一个人叫做希律安提珀，他是大希律的儿子。希律王曾经娶他兄弟的妻子希罗底，被司洗约翰责备，关司洗约翰下监牢，以后甚至残杀了他。主耶稣被逮捕，送到他的面前审问，他也戏弄主耶稣。这一个大希律因为把他的妻子废掉，娶兄弟的妻子，而那一个前妻是谁呢？是当时亚里达王的女儿，公主。当亚里达王强盛起来，就攻打希律安提珀，结果产生动乱，罗马皇帝 又把他放逐。好，请大家回答，放逐去哪里？高卢就是法兰西。所以当我站在法国塞纳河边这个圣母院的附近，那里游客如织，风景优美，我想放逐到这边还不错哈。那不过2000年前不是不错，2000年前是蛮荒的地方，当时不懂得大西洋以西还有世界，一般人认为的地极就是西班牙，就是法国，到了大西洋边界而已，没有了。哥伦布是大约1500年才发现新大陆，所以保罗的心愿一直要向地极传福音，那到西班牙，到了西班牙不晓得怎么走了，以为就传完了。那今天早上我就跟各位略略分享，神是历史的主，是宣教的主，神统管历史，神统管的目标是让福音传遍地极，神统管的目标让万民得听耶稣基督的见证。所以讲到历史，有人说就是他的故事啊，所以英文的 history 有人说就是 his story， 将神在历史里面怎样引导这个历史，统管这个历史，改变这个历史，拯救这个历史。神在历史里面定的目标是耶稣的福音，耶稣的十字架能够一直传到地极。今天已经21世纪，我们回头来看，的确神成就大事，他真是一位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他是从古时就言明未成的事。当初看到耶稣复活的不过500多个人，现在信靠主耶稣的，广义的而言，基督教的信仰影响2亿人，对不起，20亿人，全世界60多亿的人口，1/3来跟耶稣的信仰有关联。昨天晚上啊，黄师母给我一篇文章看啊，我觉得很好，是这一个月份的读者文摘刚刚出来的，上面让我一个没有想到的消息，现在俄国苏联这个被共产世界影响了70-80年的俄国，信仰有神的人居然比美国还多，不知道各位信不信啊？不信请你们去看哪一本书啊？几月份的？就是这个月份的啊，我看了吓一跳，因为美国信仰有神的人79%，俄国信仰有神的人80%，还多一个百分点。其实俄国从公元1000年左右开始就信仰耶稣基督，就接受了东正教，所以俄国1000年来都在东正教影响之下，那是基督教的一个支，东正教，希腊正教。前面差不多有80-90年在共产主义无神论的影响之下，没有办法把人心里面有神的信仰除掉，所以现在10多年来的复兴，80%的俄国人相信宇宙的真神。我再看全欧洲比例最高的是波兰，传统的天主教国家达到97%，那第二名接下来的是葡萄牙达到90%，俄国差不多是第三左右了，没有这么高的了， 有些很低的，捷克最低，只有37%啊。但是我在看到荷兰、法国和德国，虽然我们发现有相当多基督信仰衰退的现象，然而现在又有一批年轻或者说特别在福音信仰中的，不在国家传统的教会里面有复兴的现象。愿神在世界各地继续做工，感谢主，在东方我们都传闻在中国大陆有7000-8000万的基督徒，那真是一个伟大的数目。愿神继续在里面做工，神在韩国也做大事，现在有1500万的基督徒，韩国不过才5000万人。神真是一位统管历史、掌管世界的事物，而最要紧的，他有一个宣教的目标。主耶稣宣告耶路撒冷直到地极，做他的见证，向万民传福音，使万民来归向他的福音。神在旧约很多很多掌管历史的事件，比方带领亚伯拉罕出乌尔进迦南，神说要成为大国，然后雅各一家人下埃及，神借着摩西把他们带出埃及，神在那边掌管在运行。神也警告以色列人，如果拜偶像远离神，将要分散世界各地。果然以色列人将近2000年的时间被分散在世界各地。神也预言到了时候他们要回到以色列地，预言也已经实现了。当然还有主要的预言，将来外邦人数目满足的时候，以色列人要全家悔改归族，这个还没有应验。没有应验，因为外邦人的数目还没有什么，大家说还没有满足啊。所以我们向着神所定的历史目标要继续前进。那么我想简单跟各位说一说，在整个历史2000年来的神的作为，主要从宣教的角度来看这一位宣教的主。我简单可以分4个时期，很容易记，我讲完之后一考你们都会考出来。最简单，主耶稣公元30年受害、埋葬、复活，所以从公元30年到公元313年，大约公元300年，我们给它叫做初代的时期、初代期。然后从20世纪，就是1900年以后，一次大战、二次大战以后、冷战以后到现在的情况，我们给它叫现代时期。现代，所以第一个是初代时期、初代期，1900年到现在叫做现代期。中间还有2个期，一个期是基督教变成国教期，从公元300多年一直到公元1500年左右，然后从公元1500年左右到公元1900年，这叫做殖民期。欧洲发现新大陆以后，积极产生殖民运动，殖民运动加强了宣教运动。那么当然这里面问题很复杂，不过带来世界性的宣教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欧洲的国家往世界各地去殖民，跟福音今天遍传各地有一点关联。所以说起来4个时期，考大家，第一叫什么期？初代期。第二叫什么期？国教期。第三叫什么期？殖民期。第四叫什么期？现代期。你想的时候，简单我把一些重点告诉各位，你更会清楚 他是历史的神，他掌管，他改变，他引导，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两个字大家一起说是什么？宣教啊，请各位记住啊，神管伟大的事情，神在管他的福音，他儿子的救恩必须从耶路撒冷传到地极，必须万民得听他的福音，这是掌管历史的神做成宣教的事工。如果我们真的敬畏神，真的顺服神，我们会参与在神伟大的计划里面。若对神伟大的计划漠不关心，大概不够敬畏神，不够认识神，不够信服神。愿若歌众圣徒是越来越敬畏神，信服神，爱神，与神同心，与神同工。我简单说一下，第一，初代期当时有很好环境和条件，这是神的怜悯。那是罗马的和平时期，罗马帝国带来了交通的便利，当时各条马路修得非常的好，有一条有名的话，条条大路通哪里啊？通罗马。因为它是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商业一切的中心，罗马帝国到处修筑道路，到今天你还可以在欧洲看到罗马皇帝当时修筑的马路，都是石头铺的，开车虽然蹦蹦跳跳，可是当时马车，当时的交通就非常方便，借着交通的方便，福音到处广传，借着治安的和平容易广传，再借着希腊语言的通用，整个罗马帝国通通用希腊文，从公元前300年到公元后300年，600年间希腊文是普遍被使用，所以福音容易广传。可是在这一个阶段是基督教被逼迫最厉害的阶段，基督教的信仰从公元64年尼罗王火烧罗马城之后就接受到强烈的逼迫，尼罗王把责任归给基督徒，所以暴民就算向基督徒进攻算账，结果连续性的逼迫一直逼迫到公元313年。在那一年，君士坦丁王在米兰宣告了宽容令，不再逼迫基督教，接受基督教的信仰。因为传说在312年，君士坦丁将军还在率领大军在争夺王位的时候，有一个异象，用耶稣基督的旗号十字架做他的军旗，以后打胜仗。结果接受基督教，把基督教慢慢的变成了国教，所以这叫做国教期。从这里开始，基督教完全不同的面目出现了。313年之前，在逼迫的里面，神所允许的苦难、逼迫、患难，神所允许，有一个很有意义的结果，那就是为基督的信仰定下了准确、定下了真实的基础。因为要信耶稣的人可能面临殉道，那一些糊里糊涂，那一些假冒的通通不会公开认耶稣基督，凡是认耶稣为主接受耶稣的是真心诚意的，这个给教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所以初代的基督徒们差不多300年 在苦难的里面信仰坚定，真正爱神，真正爱主，专心跟随主。他们在苦难中，神给他们忍耐，给他们热忱，给他们团结，更加彼此相顾，彼此相爱，享受属灵的平安喜乐，与世俗分别为圣。所以前300年的基督徒让许多许多逼迫他们的人惊讶，这些人到底是为什么？这些人到底有什么力量？这些人值得羡慕。所以很多很多奴隶是基督徒，他们的主人们被影响感化而渐渐接受基督。所以君士坦丁的家人，特别他的妈妈，都成为虔诚的基督徒。前300多年，神掌管这个历史。也许我们会问，神掌管历史，为什么允许10大逼迫临到？为什么允许一个拿丢被丢在戏园里面被狮子咬死？为什么允许波吕甲86岁被挂在木头上被火烧死？为什么这么多为神爱神的人受逼迫？我们可能当时是不会明白，今天回头看，他们留下了寻道是美好的见证，以至于有这样的话，寻道士的血成为教会的种子，继续不断让教会开花结果。感谢神，神到了公元313年，他换一种的方式，那就是君士坦丁信主以后，在米兰就公开宣布了宽容令，宽容基督教，让信仰自由的传扬，让圣经自由的抄写，圣经自由的传讲，福音可以自由的传扬。进入国教期没有逼迫，什么都政教慢慢就联合，虽然方便传讲福音，又产生了新的问题。这个新的问题，宗教的信仰跟国家主义跟民族主义很多的连在一起，当跟国家主义跟民族主义相连，难免对于那一些野蛮的民族，在罗马帝国之外的民族失去了关怀，以至于没有积极向日耳曼的野蛮族，没有向在多瑙河以北的哥特族，也没有向在爱尔兰的塞尔特族传福音。那么他们就以自己国境内到处传福音。不过神的作为也很奇妙，结果兴起这些蛮族就来进攻罗马帝国。公元400年以后，500年是欧洲野蛮民族入侵罗马帝国的时代。到了公元470多年，甚至连罗马都陷落了。那我们就发现，这一些野蛮民族，像哥特族人、日耳曼野蛮民族，就把很多罗马人俘虏走了。俘虏走以后，没有想到被掳去的罗马基督徒有很好的见证。这些基督徒慢慢的感化哥特族的人，哥特族以后信了耶稣，以后感化日耳曼的民族，日耳曼的民族以后信了耶稣。这是我们想都没有想到的，他们信耶稣是被掳去的基督徒有了美好的见证。在爱尔兰的塞尔特族，他们进攻英国本土，就是英格兰，攻打英格兰，英格兰已经有基督徒，结果把英格兰基督徒俘虏到爱尔兰，没有想到就把整个爱尔兰变成了基督教国家。以后爱尔兰的塞尔特人派遣宣教士来到法国，再把法国北边这一带都变成基督教国家。那么当时欧洲只剩下一个地方没有传道福音，就是北欧。北欧的 Vikings， 这些 Vikings 他们是野蛮的海盗民族，这些人出没各地，抢劫、烧杀、掳掠，做一些海盗的工作。那么他们一直抢到地中海，抢到希腊，抢到意大利，到处抢劫。没有想到这一些野蛮的 Viking 族以后全族信耶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到处去抢了很多的少女，都是基督徒，带到北欧去了。那么这一些基督徒的少女有很好的见证，让整个 Viking 族以后都信了耶稣。所以发现这个历史里面我们实在想不透，我想不透，不过我是要想出宣教的两个路线。一个路线，教会好好派宣教士出去传福音；第二个路线，基督徒被俘虏然后改变我们的主人。请大家回答，你喜欢第一还是第二？啊，你们不答是不是哈？少数人喜欢第一哈，那你们不答第一的话，希望将来都被俘虏哈，都去做奴隶，然后好好向你们主人做见证，这是历史的事实。你好好去读国教期中世纪的历史，你发现神的目标还在宣教。神宣教怎么宣？如果基督徒不向外宣教，基督徒自己在门内享受，结果神用了我们想都没有想到的办法来完成他的宣教。西欧的宣教，以后到东欧，到俄国，那就是东正教，把福音继续向北，整个东欧以及整个的俄国都在基督信仰之下。我们感谢神。但是回教公元600多年兴起了，回教的势力很快，然后把整个东边的门挡住了，然后非洲也被挡住了，北非通通归入回教的势力范围。基督的信仰东边去不了，南边去不了，西边是大西洋，北边到了北极，所以福音就局限在欧洲。这一困了1000年左右，整个中世纪福音困在欧洲，慢慢的陷入了基督教的黑暗时期，那是很可惜的。所以慢慢在产生了改教运动，那是一直到了公元1517年，马丁路德就积极改教，因为进入了黑暗时期，教会的问题非常的多，非常的严重。那么现在我就要讲第三个时期了，第三个时期就是殖民时期。殖民时期是从公元1500年到公元1900年，这一段在与天主教的宣教史上是辉煌的，特别是1500年到1700年。为什么？因为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公元1492年，就将近1500年，哥伦布就把美洲的发现抱回去之后，天主教马上就移民殖民，天主教就派各样的修士来到美洲。我们知道中世纪的修道院有好几个功能，修道院一个功能修道，修道院维持了近前的生活，也继续发展了神学的研讨。可是很要紧的一样，就是修道院产生了修士去传福音，所以很多天主教的修会他们派他们的修士到世界各国去传福音，建立教会。所以1500年神的福音从欧洲就进到美洲，这就是为什么整个南美洲都是谁的天下？请回答，天主教。如果你了解这个背景，就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所以整个南美洲通通成为天主教徒，他们来这边移民，他们来这边传福音，来建立教会。现在整个南美洲到今天差不多6亿的人口里面，还有4亿多是天主教徒。基督徒本来很少很少的，基督徒在100年前大概只有70万，很少基督徒。不过现在神的怜悯达到5500万，基督徒也增加很多很多啊。那等一下我会提一下，天主教在发展，照做福音的广传。可是基督教很可惜，改教运动1517年，结果200年之久，基督教没有活动。因为第一，把修道院取消了，没有修道院啊，那么就没有成立宣教机构，也没有差遣宣教士。当时重点改正错误的神学教义，改正了错误的教会组织啊，改正了当时靠善功、靠自我的一些观念。所以基督教重在内部刚刚稳固的建立，200年之久没有传福音，一直到公元1700年以后，基督教才开始传福音，晚了一步了。那基督教最开始传福音跟海军的力量强盛有关系。英国先成为一个海军的大国，第二就是荷兰。我到了荷兰感慨万千，因为荷兰是很小的地方，只比我们 New Jersey 大一点点，大概有不止一点点而已了哈，大差不多有1/3左右，比 New Jersey 啊。所以我们从荷兰最西边的鹿特丹港开车到最东边的德国边界去开退休会，开车只要2个钟头，所以荷兰很小，你知道很小的地方啊。那么这么小小的小国，居然本来我们纽约的曼哈顿，你们知道曼哈顿本来属谁的？属荷兰的啊，它本来不叫纽约的，本来叫做 New Amsterdam， 它是新阿姆斯特丹，是因为是荷兰啊，当初最早移民过来，他们有东印度公司了，他们到处做生意，所以跑到曼哈顿以后是荷兰人。用了现在相当40块美金，跟土人买了整个曼哈顿啊，只要40块美金哈，我们都买得起啊。当然是当时的他们这个交易了，这土人搞不清楚的哈啊。以后土人通常跑到 New Jersey， 跑到这个纽约州来住了，整个送给这个荷兰人。那么荷兰人以后跟英国打仗，以后被英国打败。以后就强迫的把整个曼哈顿通通归给英国，英国人就把它改名叫纽约啊。那么以后荷兰人还不错了，他送了一个隧道给美国，叫什么隧道啊？荷兰隧道，天天都在跑的哈，很多人经常开车的，你们经过那边。我想这个小小国家这么厉害，这么厉害。然后呢，他们就向南洋把整个印尼占下来，统管印尼很多年啊，他们胆子也很大，居然把台湾也占下来哈，台湾管了好多年啊，以后才被郑成功拿回来啊。这个荷兰小小的国家这么厉害啊，因为荷兰他们在公元差不多1580-90年，他们那个时候就是基督徒，虔诚的基督教徒，他们宣告独立，脱离天主教的管辖，当时西班牙在管辖。他们脱离不要管，以后荷兰就成为基督教大本营，整个改革宗的信仰，所谓的归正改革宗长老宗，就是荷兰为基础为大本营的。那么这个荷兰就到处宣教做工，当然他们开始的宣教是随着殖民而去的，变成一种随军牧师或者是移民牧师，到处去传道啊，慢慢才会接触到当地人。神让荷兰小小的国家复兴，做了 蛮大的工作，以后在欧洲跟德国接触很近的捷克，有所谓的摩拉维亚，成为17年代，就是18世纪最要紧的一个宣教基地啊。摩拉维亚小小的一些弟兄姊妹团体，派了2000个宣教士到世界6大洲去传福音。摩拉维亚是近代根正教传福音运动、宣教运动的起始啊。那么以后在欧洲兴起所谓的敬虔主义运动、清教徒运动、追求圣洁运动，接下来就产生了19世纪伟大的宣教运动。如果你们知道19世纪是欧洲参与世界事务最热的一个世纪，为什么？因为19世纪初工业革命成功，欧洲各国的国力都非常的强烈，非常的强盛啊，他们发展军事工业，发展民生工业，以后成为各地军事的霸权，他们就配合殖民运动，他们就到全世界各地去了。虽然我们不明白啊，事实是如此，就是当初很多宣教的运动与这一些列强兴起的殖民运动、商业活动有一点关联，以至于我们今天受到的一些批评，以为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其实这是一些误解，这是不幸的巧合。那一些读宣教士的历史，你发现他们的心不是为了赚钱，他们不是为了他们自己的民族利益而已，他们是真正为了福音的广传。在我们说近代宣教之父，就是克里威廉，威廉克里，他在英国是一个鞋匠，他根本不是什么民族主义运动的人，他就是得到福音的好处，希望福音传遍世界。既然这么多人为了赚钱跑到世界各地，为什么没有基督徒愿意到世界各地传讲福音？在威廉克里的鼓吹之下，英国成立了根正教里面的第一个国外差会，那就是差不多到1800年了，19世纪开始了第一个差会。那么接下来宣教运动那真是波浪壮阔啊，前仆后继。以后马里逊从英国大约200年前来到中国，这是第一个根正教宣教士进到广州、澳门啊，所以明年在澳门办一个全世界华人福音会议，特别是追念这一个了不起的宣教士马里逊。马里逊来了，把圣经翻成中文，虽然那个时候非常艰苦，传福音受到很大生命的危险，他前仆后继不怕死，为了传福音甚至加入东印度公司做翻译啊，来想办法接触中国人啊。那么神借着马里逊打开了中国福音的道路，以后陆续不断的宣教士进来，大概最有名的就是戴德森。到了公元1865年那个时候开放内地传福音，他就强调要组织内地会，所以宣召各国欧洲的宣教士来到中国内地啊，超过1000人，真的有1000个宣教士在内地会，在中国内地各处，到今天还有很多地方是内地会宣教士结的美好果子啊。那么太多我不能讲了，像李文斯敦到非洲，还有姐妹们的宣教运动也大大的兴旺，因为那个时候在亚洲的国家男女授受不亲，如果一个男的宣教士跟中国亚洲的妇女太多谈话，变成一个定罪的画饼，所以欧洲兴起了妇女宣教运动。到今天 如果各位有心研究的人，大概你们知道宣教士的理念，弟兄多还是姐妹多？请回答。啊，我们弟兄都不敢答哈，啊，真是很奇怪的事情啊！弟兄跑哪里去了哈？到现在姐妹相当多，为主摆上传福音，这是十九世纪那个妇女宣教运动的福星。最后我就要不能多讲了，我要讲现代期的二十世纪以来啊，经过两次的世界大战，欧洲渐渐走下坡，特别1900年左右，欧洲的理性主义带来的自由神学啊，这个新派神学渐渐的把超自然部分排除在真正的信仰之外了，以至于到底耶稣是不是神的儿子不重要，耶稣有没有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不重要，耶稣有没有复活不重要，耶稣再来不再来不重要，重要的传讲耶稣的伦理道德，传讲耶稣怎样教人做好人做好事，这样的角度慢慢走上了偏差的路，这是很可惜的。不过神怜悯，欧洲虽然宣教热忱不如十九世纪了，神却兴起拉丁美洲，所以现在的南美洲，我刚才说了，100年前70万基督徒，现在5500万，派宣教师1万多人到世界各地。亚洲，韩国是最了不起的，韩国只有5000万人。也只有130年的更正教福音的历史，现在1500万基督徒占了1/3，然后他们派出去的宣教士是除了美国之外全世界第二多的，16000多人派到世界各地。讲完这些啊，我们要寄望于我们啊，世界各地的华人啊，神造最多的华人，今天在大陆上面啊，可能还需要相当的培训啊。不过，如果7000-8000万华人，这实在是上帝大怜悯，里面一定优秀的人才，机会培训的话，一定是福音的大军啊。那么，在大陆之外，大约有8000个教会，8000个教会，如果每一个教会是120个人，就是100万的基督徒；如果每一个教会250人，那就是大约200万的基督徒；如果每一个教会都像若哥教会，我不晓得多少万哈，我不会算了，好吧？如果每一个教会都有负担参与宣教，神的福音必更加广传。我本来还有很多要讲，今天时间到了啊，因为我们下面还有很重要的节目啊，还有要欢迎新加入肢体的啊，以及很多报告啊。我最多最后讲一两点好了，就要结束了啊，快快结束了。啊，我们这次到荷兰去啊，荷兰，我不讲荷兰人了，讲荷兰的中国人，大约只有7万，只有7万，我给他估算估算啊，大概基督徒只有2000多万啊，不，2000多人，2000多万讲错了哈，真盼望2000多万啊，只有2000多人。荷兰的基督徒，华人基督徒，那我们这一次去呢，是一个系统的退休会，我们有很多感慨。这个退休会5年前我就去了啊，6年前也是领一样的退休会啊，有很多事情。好，我想不能讲了啊，不能讲，因为我看到有人进来了哈，他们都是要来接受我们欢迎的，或者我下礼拜有空再讲啊。好像下礼拜还是我讲到哈。 继续讲下去哈。但是我今天先从神是历史的神，他在掌管历史，掌管历史最要紧的，他有目标。这个目标是什么？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完成的救恩。耶稣就这样说了，要到地极做他的见证。愿我们了解掌管历史的神，认识他的心意，顺从他的心意，配合他的心意，我们教会继续能够在传扬福音上面与神同工。愿神赐福众弟兄姊妹，我们祷告。亲爱天父，你真是历史荣耀的主宰，你掌管着这个历史的方向，你实现古时就定下的目标，你真是荣耀奇妙。我们只有敬拜，我们也盼望更多认识你的心，更敬畏你，更爱你，更顺服你，好让我们都积极地宣扬主耶稣基督伟大的救恩。无论有什么机会，无论到哪里，我们能够为主耶稣做见证，使万民得听福音。我们只有恭敬求你赐福在若歌属你的教会，属你的众子民，每一位都成为主耶稣基督美好的见证。求你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